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会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叫约柜。我们上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初步介绍了整个会幕中重要的约柜的一些基本的设计蓝图，还有它的一些组成。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约柜当中或约柜边上有什么重要的物品，然后呢它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你就是生命的粮，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也是借着对旧约约柜的学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是那永恒不变的神，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也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你亲自向我们讲话，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神让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了会幕。会幕呢，我们讲到神让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与以色列人讲话，并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都知道人是非常有限的，神是看不见的。那么以色列人当看不见神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就会软弱，就会怀疑。但是神体贴人的软弱，就让以色列人能够时时刻刻的看到会幕，看到神就在他们当中，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建造的会幕呢，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已经学习过，它的整体的结构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部分。最外面由这个围子组成的叫做外院，在外院当中呢有一个铜祭坛，然后还有洗濯盆，也就是献祭的地方。那往里边去，我们看到一个像类似帐篷的这一个结构，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结构叫做圣所。圣所，圣所呢，它又分成两部分，在中间我们看到下边这个立体图，在中间又隔开，在圣所的外边有金灯台，然后有一个桌子，也是这个皂荚木包金做成的，上面有一些器具，都是黄金精金制作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最里边的部分叫做至圣所。在至圣所当中呢，有最重要的一个物品叫做约柜。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了这个约柜的设计和约柜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约柜里边有什么东西和约柜的边上。约柜的里边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品，就是十诫的法版，或者也叫做石板。那在约柜的外边的边上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装着玛拿的一个金冠，还有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一个手杖。所以我们就今天来看一看这几样物品为什么这么重要，神为什么让摩西把约板放在约柜当中，或者叫法板放在约柜当中，为什么要把这两件其他的物品要放在至圣所当中。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物品，叫做十诫的法版。我们知道神让摩西上山以后赐给他两块石板，上面刻了十诫。那第一次摩西下山的时候，因为会众敬拜偶像，摩西把两块石板摔碎了，神又让他后来再做两块法板，神又把字刻上，然后把它放在约柜当中。那经文呢，我们先看两节经文，在25章16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这柜就是指这个约柜，就是在至圣所中由皂荚木制作，然后外面包上精金的约柜，把这块石板放在约柜中，法板或者石板。然后在25章21节，从16节到21节，然后又一次讲到要将施恩座安在约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所以这里边连续的两遍，神让摩西把刻有十诫的法版放在约柜当中。在40章20节，摩西在制作约柜之后，在安放的时候，他就讲到又把法版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把两块法版放在了约柜当中。那么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摩西把这两块法版放在这个约柜当中？摩西在离开，在离世以前，他在追溯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他向以色列人重述神来吩咐他要颁布律法和制作会幕的时候，又把这段经文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再看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十诫法版的重要意义。那申命记10章1到5节，就是摩西在离世以前向以色列人重申律法的时候讲到，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传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我们通过摩西的这段回复，我们看到这两块石板是神亲自刻在上面的。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叫十条诫命。我们在以前学习的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命是整个摩西律法的总纲。那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是通过摩西颁布下来的吗？不是，是神直接向以色列会众宣布的十条诫命。以色列当他们整个会众在山根下的时候，神的声音直接传达到了所有以色列人的耳中，这个就是吩咐的十诫。那后来摩西上山，神让摩西上山，那神预备了两块石板，然后把十条诫命刻在上面。当然摩西这里边也讲了，因为以色列人在山下拜偶像，摩西气得把石板摔碎。然后呢，神又让摩西制作了两块同样的石板，又到山上去见神，神再一次把十条诫命刻在这个石板上，然后让摩西放在约柜当中。这个石板是神亲自刻写的十诫在上面。那石板放在约柜当中，就代表着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知道十诫是整个律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根据十诫后边才发展出详细的律例和典章。所以神让把石板放在约柜当中，就验证或者是叫见证神和以色列人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那里边。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公平和公义是神的宝座，公平和公义是神的宝座。那十诫的石板放在约柜当中，就代表着神的公平和公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是不允许人来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那如果是随意进到神的面前，是要被杀死的。但是呢，神也有恩典，神拣选了摩西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神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讲话，颁布了后边的很多的律例的内容，是神在约柜那里或者是二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讲话，颁布了后边的律例的内容。另外呢，神还拣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做祭司 或者叫大祭司。那只有大祭司，除了摩西以外，只有大祭司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或者就来到约柜面前，而且还不是随时的来，要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约柜里，进到至圣所中。在每年的七月初十日，是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赎罪日，只有每年的那一天，大祭司亚伦，或者亚伦去世以后由他的子孙中被高接力接替亚伦做大祭司的人，才能够来到约柜前。他来到约柜前做什么呢？要为自己家人以及以色列的会众来赎罪。怎么赎呢？我们知道约柜下边是十诫，约柜上面盖的那个盖儿是由精金制作的，叫什么？叫做施恩座。那个盖儿也叫做救赎座。所以当大祭司来到约柜面前的时候，带着祭牲的血在上面弹血，和在约柜前面弹血，就是要为以色列人全家赎罪。所以下边的约柜是公平和公义，代表着神的公平公义，有罪的人要受到惩罚。但是呢，神在上面设立了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救赎，大祭司可以来这里边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整个的约柜就是神公义的宝座，代表公平公义，上面的施恩座代表着救赎和赎罪。这是约柜的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呢，当把十诫的法版放在里面的时候，就代表着神和以色列的约，就时时刻刻放在那里，是一个见证。那我们知道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必要被治死，而且当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在读将来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些可以被祭牲的血赎的罪都是误犯的，当真正犯了这个死罪的时候，是一定要被治死，要被剪除。所以当你误犯罪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那里，要可以通过大祭司或者是其他的祭司在外边，或者是在会幕的这个至圣所里边，要可以为你赎罪。但是呢，大祭司的赎罪是一年一次，其他祭司的赎罪有罪就要来赎一次，赎一次的罪。这是在旧约当中。但是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分享了，施恩座指向的是谁，或者是施恩座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具有赎罪的功效，而耶稣基督他本身又是大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或者在这个施恩座前能够来赎罪的，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的能够来到这里。当他们首先还要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为以色列人赎罪，可是耶稣基督却是大祭司，他有大祭司的身份。虽然他不是亚伦支派的，但是不是利未支派，但是神就是叫做按照神的命定，他成为了大祭司。还有一个区别，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职位是永恒的，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被钉十字架完成了救赎之约之后，他又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永远为大祭司。所以我们的大祭司不需要再被替换，他是永远在那里边为我们代求。而且大祭司在旧约当中的赎罪祭是祭牲的血，无论是牛还是羊的血，每次都要杀一头牛或者羊然后来赎罪。可是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一次救赎永恒有效，耶稣基督永远在那里，不需要再更替或者是选新的祭司。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施恩座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约柜也是指向耶稣基督，施恩座当然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旧约的救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更好的中保，人神之间更好的中保。那新约是更美的约， 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救赎完成了整个的救赎计划，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被赎了，所以叫一次救赎永远有效。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他永恒的在那里，永远的在神的右边，他不像是世间的祭司要去世然后要选出新的要接替他，所以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整个旧约的约柜其实指向耶稣基督的，这是我们讲的神的公平公义是他的宝座，但是之上还有施恩座，有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完美的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体现出来，公平公义恩典慈爱救赎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能看得见。所以这是十诫法版，也就是神为什么让摩西把这个十诫法版放在约柜里边，因为他见证以色列人和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将来由耶稣基督要设立一个更美的约，也就是新约，宝血之约。这是第一个这个物品。那当然了，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中有一段经文，如果你对约柜的这个结构和约柜的意义不清楚的话，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当你理解了整个约柜的结构和它所指向的意义的时候，你再看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14到16节是这样讲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边讲的就非常明确，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如果你对这个施恩座前面的大祭司的制度不是很明白的话，你就不太清楚他讲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是大祭司。而且呢他还讲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里边这个施恩的宝座其实就是指向的这个约柜前面上面那个施恩座。在旧约当中没有人可以随便来到施恩宝座前，如果是有罪的人来到这面前一定要被杀掉的，被致死。可是呢当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施恩座的时候，或者他的救赎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再找一个世上的祭司，也不需要神父，也不需要其他的牧师为你这个来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自己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神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所以耶稣基督才是更美的中保，新约是更美的约。在旧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新约当中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样我们就把旧约中的这个约柜或者是至圣所和耶稣基督就能联系起来。所以你对在读到希伯来书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那么第二件物品，在约柜旁边放的第二件物品叫做玛拿金冠，或者是装满了耶俄梅尔玛拿的金冠。那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16章32到34节，我们以前看过这段经文，那我们再把它读一下。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这里边讲很清楚，就是把玛纳放在一个金罐中，放在了约柜的前面，放在约柜的前面。我们知道在以前的学习当中，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生产的任何食物，吃什么？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每天清晨他们要在太阳出来以前到外面收取玛纳，然后做他们的食物，而且神吩咐他们一天只能收取一天的量，不能多收，如果多收了放在第二天就会生虫， 变臭。但是呢，在每周的最后一天，就是在安息日前一天，他们可以收两天的，因为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再出去收玛纳，也不能地上也没有玛纳，所以他们在安息日前一天要收两天的量。哎，如果是那天收两天的量，也不生虫，也不变臭。所以呢，神在40年里就供应以色列人吃玛纳。这里边神吩咐摩西，你让亚伦拿一个金罐装一俄梅尔，就是当时的一个单位，装一摩埃尔玛纳，放在约柜的旁边。这里边我们不知道，后来没有记载那个玛纳有没有生虫，有没有坏，我想是不会坏的，因为神让它特别的保留，而且呢要放到世世代代。这是关于这个玛纳的来历。那玛纳在新约当中，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一段话，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山上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很多人，很多犹太人要跟随耶稣走，他无论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然后这个耶稣基督说，你跟从我并不是为了要得什么真理，而是要跟着要找吃的，因为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了男人5000，可能加上这个妇女儿童大概有这个1-2万人。那这里边呢，他们就讨论了吃的东西。然后以色列人，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跟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我们吃，给他们吃，是这以色列的先祖。这里边提到的就是指回顾当时神在旷野当中为他们供应玛纳的故事。但是这里边这个经文根据上下文讲到这个他这里边应该指的是摩西，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是指摩西从天上赐玛纳给他们吃。然后呢，耶稣基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的。所以摩西更正了他，神耶稣更正了他们的一个概念，你们吃的那个玛纳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而是天父赐给你们的。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可能以为是摩西让这个玛纳从天上降下来，因为摩西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可能有这个误解。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就告诉他们，那个玛纳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天父赐给你们的粮食。然后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这粮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又宣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就是生命的粮。在旧约当中，你们的先祖吃的是玛纳，吃了玛纳的还会死去的，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是永恒的粮。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的是关于永恒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玛纳喂养肉体，让肉体可以暂时活着，但是肉体还是要死去的。耶稣基督讲是生命的粮，这里边讲的是永恒的概念。在后边的经文当中，在6章48到51节，耶稣基督继续和这些犹太人讲，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这是指他自己说的，天上粮降叫人吃了不死。而且还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耶稣基督反复强调一个概念，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是指的永恒的生命，不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参考玛纳是因为玛纳还是喂养的肉体的生命，那一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神，还是倒闭在旷野当中，死在旷野当中。可是这里边耶稣基督讲，我是生命的粮，而且对照了你们的祖宗还是死了，但是呢，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里边的生命指的是永恒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然后下面接着讲，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这个人 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哦，这一段的声明，我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一个宣告。如果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你会感到很恐惧。因为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当初最早把这段经文和别人分享，在尤其在中国刚刚福音开始的时候，哇，这是邪教啊，就是吃人肉喝人血，很恐怖的。但是你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说什么。这里边虽然和玛纳连在一起，耶稣基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才能有永恒的生命，有一些解释把它指向我们在主领圣餐的时候的饼和杯。因为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然后呢杯代表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为我们流的，所以我们吃着饼喝着杯是纪念耶稣基督。那有人把它解释成就是指向圣餐时候所领的饼和杯，所以你吃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就是领圣餐。但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是很合理。为什么？因为这里边讲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领圣餐并不能让你得永生，你领了圣餐吃了饼喝了杯并不能让你有永恒的生命。领圣餐的意义是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为我们所舍的身，而存着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主领圣餐的意义。所以呢，如果单纯的是领圣餐吃饼 喝葡萄汁，并不能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如果在这里边把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解释成领圣餐时候的这个元素，我认为是不是很准确，或者是讲不通。那怎么样来理解吃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从这个血这个角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设立了新约，喝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进到耶稣基督的约中，这样你就有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就是指他宝血所立的新约，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喝了耶稣基督的血，你就有永恒的生命。这样解释才能够和整个的上下文讲得通，你有永恒的生命，不是靠吃饼和那个杯，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你愿意接受他的救赎，愿意进到新的约中，你就有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对于血的解释。那么对于肉，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让人能够吃了就能够有生命。这里边这个粮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的圣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当他赐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就是神的话。当我们吃耶稣基督的肉，就是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学习神的话。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要成长，成长靠什么？靠天上的粮，靠灵粮。灵粮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有了生命要成长。我们刚刚信主，我们的灵命还是很小，或者是我们叫做婴孩期，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吃耶稣基督的粮，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要吃耶稣基督的肉，就是要吃他的话，学他的话，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把耶稣基督的这里边讲的 喝耶稣基督的血，吃耶稣基督的肉，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约，进到约中，然后要学习神的话语，让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这才是讲的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关于玛拿和玛拿相关的，因为耶稣基督把旧约中的玛拿和自己做了一个对照，而自己是能够让得永恒生命的真粮，或者是叫做灵粮，由天上赐下来的。第三个重要的物品是叫做亚伦的木杖。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记载在民数记17:8-11。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中，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的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这段经文讲述的是亚伦的杖被放在约柜边上，也是在至圣所当中。但是呢，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边在第十节讲到，给这些背叛之子做记号，这样你像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就可以止息，免得他们死亡。这个故事呢，很精彩。我简单的把这个背景和大家讲一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刺探了迦南地之后，探子回来报告不一样，然后他们没有相信约书亚和迦勒的汇报，他们恐惧、担心、怀疑，神就非常生气，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直接进入迦南地。这时候呢，这个摩西就把这些人向以色列人在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叫歌侠，也就是利未的儿子有一个人叫歌侠，那他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可拉的人。可拉是谁呢？可拉和摩西亚伦其实叫堂兄弟，就是可拉的父亲和摩西亚伦的父亲是亲哥俩，就是亲兄弟，都是哥侠的后人。这个可拉起来，然后他不仅自己，他还联络了另外一个族，叫做吕便族，也就是长子那个族的两个人，然后另外又联合了250个有尊位的，或者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长者。可拉还有这个大贪亚比兰，还有一个尔，加上又联合了250个人起来来攻击亚伦、摩西和亚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也都是以色列人，我们也都是神拣选的，我们也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做领袖？就是对于摩西和亚伦做以色列领袖不满意，他们要自己做领袖，来起来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然后呢，神非常生气，他们的抱怨达到神的面前，神非常生气，神就告诉摩西和亚伦，你离开这些人，我把他们都灭绝了。然后呢，这个摩西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说你不要因为这一个人就把以色列人都杀了，我们这个不能因一个人让整个会众都被灭掉。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就没有把所有人都灭掉，但是呢，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想知道神的心意，就让他们每个人带一个香炉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拣选谁。然后呢，可拉带领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每人预备一个香炉，神就发怒，告诉这个这些其他人都离开，然后呢，让会众回到自己的营中。这时候摩西就带领这个亚伦来到谁？来到了这个吕便，就是另外两个人叫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当中，告诉这些人，你们和这些人无关的都离开这两个人的帐篷，神要做事，神要行审判，看看神到底拣选了谁。那么可拉虽然是利未支派，但是他好像也和这些人来到了这个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前面。这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什么呢？神就让地开了口子， 把属可拉的这一派人，包括这个吕便支派的大贪和亚比兰，所有的家人，所有的物品都立刻被地吞没了，整个地裂开了个口子，所有的都掉在了下边，然后地就合上了。这是神的审判，让他们叛逆，不遵守或者是不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受到了严格的惩罚审判。之后呢，又有火直接降下，把那250个人，就是被可拉给蛊惑一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250个人全都烧死。这是严厉的惩罚。即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以色列会众怎么样呢？第二天他们还不悔改，竟然又来到摩西和亚伦的面前抱怨说，你们怎么把我们这些这个同族人都杀死呢？他们又来抱怨，神再一次发怒说，你们这样继续抱怨，我就把你们都灭掉。然后让神让瘟疫马上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时候摩西再次起来为以色列人祈求神，然后让亚伦马上拿一个香炉点上香来为以色列人赎罪。当亚伦拿着香炉点上香来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他站在有一些已经死去了，有一些人在病当中站在当中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又让瘟疫止息，饶过了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因为瘟疫，被死去或者被杀掉的以色列人多少人呢？14700人，就是已经有14700人被瘟疫灭掉，因为他们一直的悖逆，即使经过了这个可拉还有这些被地吞灭、被火烧灭的250人，他们仍然的来悖逆神，然后就又有14700人被瘟疫杀掉。这是这个故事的前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悖逆神，不听神的吩咐，不尊重神设立的权柄。另外他们认为神也没有带我们进入迦南地，然后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好，他们违背神，所以神发怒惩罚了这些人。之后神才告诉摩西，让每一个支派首领把自己的手杖拿过来，然后呢让摩西把12根手杖都放在神的约柜旁，也就是说进入到至圣所中，然后第二天再把这些杖拿出来。当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刻有亚伦名字的手杖不仅长了叶、开了花，还结了熟的杏子。所以这里边才有了这段亚伦发芽的杖。所以这里边神讲到第十节，讲到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神怜悯他们。当你看到了这个已经死一个干的手杖，又能够长叶发芽，甚至开花结出熟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亚伦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因为这个杖上有名字，是亚伦的杖。让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不要再像他们其他已经被灭掉的这些人那样，不要再去背叛神，不要再去发怨言，时时刻刻警惕以色列人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所以神让摩西的这个手杖让这个亚伦的手杖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拣选了亚伦支派，不要让他们再去抱怨、再去埋怨神，止息神的愤怒。这是手杖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杖，或是当他们想起这个杖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顺服神，不要去背逆神。另外一个角度还有更多的含义在里边。我们知道这个手杖是什么做的，是木头做的，一定都是已经干的，或者是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干木的做的。但是当这个手杖放在约柜里旁边的时候，再拿出来的时候，能够不仅能够长叶开花，甚至结出了熟的杏子。这告诉我们什么？死里复活。一个干枯的木头显然没有生命， 但是在神的手中就能让枯木逢春，不仅能够活过来，而且还能够开花结出熟的杏子。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神的手中可以死里复活，可以有生命，而且是结果子的生命。新约中怎么说？约翰福音11:25-26记载，耶稣基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段故事讲的是当耶稣基督听说他的非常喜欢的这个一家人，马大、玛利亚加上拉撒路，拉撒路是他们的弟弟，得病已经去世了。然后呢，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耶稣呢又特别耽误了一段时间，等了4天，然后来见玛利亚和马大。那当这个马大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这时候耶稣基督才说了这段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已经死去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可以复活的。所以后边怎么样，耶稣基督在祷告之后对着已经死去4天的放在坟墓里边的拉撒路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手脚包着布，脸上包着头巾，活生生的出来了。一个死了4天死透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当时人都震惊了，因为复活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让死者复活，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边活过来，就像亚伦的手杖一样，干枯的木头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复活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也可以这样讲，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么后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不仅能够让人复活，他自己也是从死里复活，被钉十字架3天以后，在坟墓里待了3天3夜，然后呢复活，向多人多次显现，最终呢回到了天上，坐在这个天父的右边。耶稣基督自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也能让死者复活。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亚伦的杖枯木逢春，耶稣基督也一样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讲活着信的人就永远不死，永恒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你就永远不死，死去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复活。这就是复活的生命，叫出死入生，出死入生。所以我们看到在约柜当中，或者是约柜边上这3样非常重要的物件，包括十诫法版，包括装满玛拿的金冠，还有这个手杖，都是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理解这3样重要物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把旧约和新约完全的连在一起，而且我们也看到旧约的启示和新约启示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约，这样子你能够完全的联系起来。我们刚才早晨也在分享这个圣经的权威性，你看到圣经前后记载的一致，指向的一致，线索的一致，这种完整性让我们看到它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约柜当在至圣所当中，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就是代表着这个耶稣基督，那公平公义指的就是里边的法版，因为是律法，律法就是代表公平公义。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来到，那只能通过中保，所谓的中保就是指在旧约当中是大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在施恩座下边是法版律法，律法的功效就是定罪，定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而上面的施恩座，施恩座什么代表恩典和救赎，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呢，你的罪被赦免，被救赎，而且带来永恒的生命。这是看到约柜和上面施恩座，就是指的不仅仅有公义，有 圣洁公义，然后呢还有救赎和恩典，这些所有的要素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这是讲到这个施恩座或者是约柜。那另外，神让摩西把装满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开花结果的杖放在至圣所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超越于玛纳，完全高于玛纳的生命的粮。玛纳仍然是肉体的粮，虽然是神赐给他们，从天上赐给他们的，但是仍然是肉体的粮，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亚伦发芽的杖让一个木头可以起死回生，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呢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让我们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有永恒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了永生之后，就相当于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在活在最终的时候结局就是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就是已经从死里复活，出死入生。这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带给我们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最终，虽然罪的工价是死，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耶稣基督就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有永恒的生命。有了永恒的生命要成长，怎么成长？要靠耶稣基督所赐的粮，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宝血之约当中以后，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怎么成长？要靠吃耶稣基督所赐的灵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成长，不仅仅成长，还要开花，要结果，像复活的杖一样，不仅仅长几个叶子就停在那里，要开花，要结果，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复活的生命？你的生命成长在哪个阶段？有没有能够开花？有没有能够结果？当然这里边的果子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指圣灵所结的九样的果子，那九个，一个果子的九种属性啊，什么叫做这个慈爱，然后呢是喜乐和平，然后有温柔良善恩慈，我列不清了，那一共是九个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你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一个果子。另外一个是结出福音的果子，因为神在复活升天以前吩咐给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神的话语，让他们去做，这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把福音传给其他人，让别人的灵魂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有没有结果子，无论是圣灵的果子还是福音的果子，如果还没有结出果子，或者还在开花，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吃灵粮。什么是灵粮？耶稣基督的话，圣经。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读经群，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教会的敬拜，这些都是在吃耶稣基督的肉，就是在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圣经，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开花结果，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不仅赐我们永恒的生命，也赐我们灵粮，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加的渴慕，也是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至于能够开花，能够结果，能够祝福到别人。求主的圣灵继续的做帮助的工作，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你的话语中不断的成长，追求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